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一起的齐声的来读。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哥利勉并以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进了。那我们知道保罗在上文的时候也提到的关于主再来的信息，在下文的时候他也提到说主已经进了。那这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保罗非常的关注的，那就是主再来的真理。所以初期的教会他们对主再来的信息那十分的这一个肯定，也十分的相信，他们也每一天也都在仰望主的再来。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历世历代的教会呢，那都怀着这一种喜乐的心情，那期待着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的那这个实现。然而呢，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那我们的眼光也不是单单停留在未来的这个盼望，我们也要关心那教会在当下的成长那跟建造。主再来是一个事实，这是真理，但是主再来这个真理呢，那成为我们服侍主的一个动力，直到我们在地上里面我们能够为主来服侍，来一起的来建立那主的教会。建立主的教会那不是单单只是教牧长职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信徒我们都要一起起来，我们要一起来服侍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爱教会。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主爱我们，主拯救我们，把我们放在教会的里面。但是我常常说我们要倒过来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爱主。那保罗虽然人在这个监牢的里面，那为着福音的缘故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他跟腓立比相隔了10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但是保罗呢，他时时刻刻都在想念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所以因此呢，当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开头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啊，我亲爱的弟兄啊。那保罗想念这个教会，当然保罗也非常的爱这个教会。保罗写信的目的是什么？保罗写信的目的那就是要希望这个教会能够成长，因为他爱这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爱教会吗？那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有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警惕，不要陷入一种消极的这种的态度的里面。什么是消极的态度呢？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对着教会是一种负面的思想。那为什么对教会的负面思想？那也许是因为我们过去在教会里面那受到伤害，也许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我们受到伤害。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伤害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心中里面一直无法磨灭的苦毒。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伤痕带到主的面前，让主来医治我们这个破碎的心灵，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来看教会。那我们说过的，教会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但是呢，圣经有一句话是非常肯定，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今天你怎么看教会，你怎么如何爱教会呢？你一定要定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从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来看教会，我们就能够爱教会了。所以我们要问问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关系那究竟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我们要知道，教会并不是只是提供给我们一个每一个主日做礼拜的一个场所，上帝要把我们放在教会的里面，要跟教会建立一个深入的关系。这种深入的关系是主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要紧紧的联系。我们不但是来做礼拜，而且我们也在这个地方，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服侍，那一起的来成长。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爱教会。所以因此呢，保罗紧接着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他用了两个词，一个就是喜乐，他说腓立比的教会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所以第一个方面他说你们是我的喜乐。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了保罗，我们说过了，保罗是比任何一个人更有理由忧愁的，但是呢，我们去看见他却活出喜乐。 他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他传福音，他也努力，他也遇到许多的艰难，毫不退缩。所以我们看见他为着传福音的缘故，那被关在监牢的里面。所以我们说，如果要忧愁，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有理由来忧愁。为什么他为主做工？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保罗他仰望主，他依靠主，他知道在主的生命的里面，他靠着主，他能够活出这个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仅爱主，因为他也爱教会。所以因此他作为一个领袖，所以他的态度，他的生命就非常的重要。所以因此呢，保罗在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就劝告他们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来喜乐。所以因此，如果腓立比的教会表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也许隐藏了一种的张力，但是保罗告诉说，你们一定要靠主喜乐。也就是说，如果腓立比的教会喜乐的话，那当然保罗就喜乐了。就好像一个父母的心态，如果孩子成长，孩子成熟，孩子快乐的话，那做父母的心那一定是快乐，那一定是喜乐。所以换一句话说，保罗那他是怀着一种牧者的一个心怀，他爱这个教会，他希望这个教会来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不过我们要反过来，那我们也要怎么样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属灵的生命要成熟，我们要反过来，弟兄姊妹，我们也成为教会的喜乐，我们要成为教会的喜乐。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教会怎么看你，教会怎么看我，弟兄姊妹，那我们在教会的眼里，我们是一个喜乐的人吗？或者是一个忧愁的人吗？我是一个成熟，我们是一个成熟的信徒，那或者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信徒？弟兄姊妹，我们要倒过来，我们要成为教会的喜乐。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不成熟的生命，他总是喜欢挑剔教会的毛病，他总是喜欢批评，甚至呢更恶毒的就是他要制造教会的纷争。那这样的信徒呢，肯定是一个属灵生命上不成熟，那这样的信徒他就成为教会的负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的当中，那我们不要成为教会的负担，我们要成熟，成熟对自己有益处，对别人有益处，对上帝的事工有益处，对教会也有益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生命，那成熟的生命，他是懂得爱教会，他愿意的来起来建造主的教会。那这样的信徒呢，那就成为教会的喜乐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教会的一个喜乐，弟兄姊妹。第二个方面呢，保罗说，那教会是我的冠冕。当然这个冠冕呢，不是君王这个荣耀的冠冕，而是在赛场上得胜者的这个冠冕。他用的这个字就是史提凡的这个意思。那保罗说，你们要成为教会的那个冠冕。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教会如果是得胜的教会的话，那对保罗来说，这个教会就是他的冠冕。就好比说，他曾经也对哥林多的教会说什么，他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是我的推荐信。保罗爱这个教会，保罗也牧养了这个教会。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教会是一个得胜的教会的话，那对保罗来说，那就是我的推荐信，那能够举荐的这个推荐信。但是这个教会如果软弱的话，当然了，这个就不能够成为他的这个推荐信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的推荐信是什么？那不是他的学位有多高，保罗的推荐信，一个真正的推荐信，就是这个教会他所牧养的这个教会是一个成熟的教会，还是一个软弱的教会，或是否则这个教会是活出那主的生命的一个教会。那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就是我推荐信。一样的，他对腓立比的教会说，那你们就是我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倒过来，那我们也应当成为教会的冠冕。那教会看我们是怎么样的，是得胜的吗？那怎么样成为教会的冠冕呢？弟兄姊妹，当教会积极在教导的时候呢，我们是否积极回应教会的教导？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感谢主，讲台我们认真的教导，我们在课程上我们也准备，我们也好好的来教导，我们也提供这个课程给弟兄姊妹，我们也举办这些福音的聚会，福音的课程等等。弟兄姊妹，那倒过来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积极参与吗？那我们参与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在属灵生命上不断的在领受教导的时候，生命不断的成长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讲到的目的不是单单只是传达一种知识，告诉你圣经的知识，这不是重点。 当然知识不是不重要，但是这个知识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呢，它一定要把它化为成为一个生命。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知识领受了这个知识，我们消化了以后，我们能够活出来，生命改变跟成熟，这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弟兄姊妹。所以因此结果是什么？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听听听，不是领受知识而已，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成熟？如果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是成熟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个冠冕。所以我们说过了，这是一个双向的，信徒跟教会就是一个双向的，这种双向的关系，双向都有责任，教会有责任，信徒也有责任。教会的责任是什么？教会的责任就是借着上帝的道来牧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教导，如果我们轻看教导，弟兄姊妹，我们是失责，教会就失责了，教会的领袖就失责了。但是感谢主，在过去以来我们认真负起责任来做教导的工作。不过我们要倒过来，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又是什么？我们参与吗？我们愿意积极的参与吗？我们愿意的好好的谦卑的心来领受主的真道，生命改变有没有？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双向的责任，我们不能够只有一个要求，我们对教会有要求，但是教会也要倒过来，对信徒也要有要求，这是一种双向的关系。所以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爱教会，对教会对自己我们都要期待。所以保罗的期待是什么？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所以回到刚才所讲的双向的关系，当教会站立得稳的时候，教会成长，谁得益处？信徒得益处。教会软弱，谁亏损？弟兄姊妹亏损，反过来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只有一个目的，盼望教会能够建立起来，我们能够教会能够站立得稳，教会成长，信徒就得益处；教会软弱，信徒就亏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因此我们要爱教会，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再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爱教会吗？我们明白了，我们真的爱教会吗？好了，考验就来了。什么考验呢？两个女人吵架，哪两个女人呢？一个叫做有阿爹，一个叫做寻都基。他说我欠有阿爹跟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然后他对腓立比教会的领袖说，你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弟兄姊妹，两个女人吵架，为什么保罗要公开这件事情，甚至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女人吵架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以有人就曾经就调侃的说，他说女人吵架有什么稀奇，他说谁家厨房不冒一点烟火呢？每一个厨房每一个地方都有这种小吵，肯定会有的。甚至有人调侃说什么，他说有时候吵着吵着连名人都能够吵出来，你说厉害吗？吵架也能够吵出一个名人出来。你知道这个人吗？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叫做李敖。那李敖他家里，你知道他唯一一个男人，家里妈妈四个姐姐还有一个妹妹全部都女。他曾经就说我家里都是母的，他讲。然后他说我，他在他自传的里面曾经说了，他说我为什么能够机智过人，你知道他这个人是机智过人，这个很聪明的人，他说我的机智过人就是因为我的口才都是家中跟几位女人吵架吵出来的，所以吵架也能够吵出名人来。弟兄姊妹，好了，当然这只是调侃。那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要公开这件事情呢？当时这封书信不是单单给腓立比的教会读，读完的时候他们要传给其他的教会读。为什么保罗要把这两个女人的名字给列出来呢？为什么不要说某某人就好呢？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女人来列出来？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要处理这件事情呢？所以是不是每一次的争吵教会都要介入吗？那不一定的，要看什么事情。我们常讲有时候一些家庭的问题，特别是有些家庭的问题，清官难断家务事，有些时候一些事情那我们没有必要介入，有时候 不接入还好，一接入反而更乱啊！弟兄姊妹，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处理。那除非呢，那这是一个跟核心教义有关的，或者是这个跟道德有关的，或者第三呢，这是跟教会的合一有关的。所以有阿爹跟寻都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我相信应该不是道德的问题。如果是道德的问题，也许有一个对，有一个错，保罗一定会站在一个地方，他一定会选边站，他不会没有提出任何的一个原则。也不是教义上的问题，如果是保罗一定会选边站，一定有一个对，有一个错，保罗一定会选边站。但是保罗没有提出，那就表示可能这是一件不是教义的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可能个人的想法、个人的做法有关的。所以这是就会牵涉到什么？牵涉到合一的问题。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人是具有影响力的女人，她不是普通的女人。我们知道世界上到处都有一些战争，但是小国跟小国战争我们新闻很少报道，因为我们也不去关注它。原因就是两场战争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两个大国起冲突的时候，会引起世界大战的时候呢，那报纸就会登了。所以这两个女人，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是教会的领袖。对，保罗说你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所以这两个领袖如果他们有矛盾，他们冲突的话，那这不是单单两个女人的事情，这是使到教会会导致分裂的。所以保罗关注的就是教会的合一，避免那这个教会的分裂。弟兄姊妹，为什么要维护教会的合一呢？因为教会若是分裂的话会造成什么问题？弟兄姊妹，教会会如果分裂的话，它会使主的身体受损，教会受损，弟兄姊妹受损，主的心肠他会感到忧伤。第一个最难过的是谁？我们的主。再来的就是主的工作都会受到拦阻。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要公开腓立比教会的这个矛盾呢？那这是要处理的，就很重要，因为是关乎到合一的问题。那为什么？因为初期教会都是很严厉的，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跟严厉的。为什么？因为初期的教会是历代教会的奠基之石，也就是说它是刚刚开始的教会，成了会日后教会的一个基础跟榜样。所以今天我们的下一代要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根基上？弟兄姊妹，我们有责任。我们知道建立教会就好像在建房子一样，第一块砖摆对的话，它上去它就对了。第一块砖如果摆错位置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在上去的时候呢，它就乱了。所以因此呢，我们第一代的教会有这个责任，因为它是奠基之石。一样的，今天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目的，盼望我们的教会在一个健康的情况之下，在第一块的砖我们把它奠好，因为这是不但是关乎现在的问题，也关乎我们的下一代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为什么这么严厉处理呢？因为初期教会是历代教会的宝贵遗产。弟兄姊妹，宝贵遗产指的就是属灵的遗产。所以今天我们要我们的下一代要承接怎么样的遗产？是负资产吗？那弟兄姊妹，一样的，就好像一个家庭，一个父母怎么样把一个属灵的遗产留给这个下一代呢？或者是我们留给下一代的是一个负资产，我们的孩子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的就是生命的不成熟，对信仰的不认真，那这些都是负资产。一样的，如果教会软弱的话，它就变成是一种的属灵的负资产。所以这是有责任，我们要建立一个宝贵的遗产来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还有呢，第三个，初期教会是历代教会的文化基因。弟兄姊妹，对，文化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要成长在怎么样的一个文化的里面。弟兄姊妹，我因此每一次当我们在讲到我们在做教导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针对一些的问题，主要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文化。一个错误的思想久了，它会导致一个错误的习惯，这个错误的习惯如果不断的累积，它就会成为文化。如果还没有成为文化之前只是习惯性而已，弟兄姊妹，或许我们还可以来纠正，借着上帝的道来纠正。 但是你要小心，一旦成为文化的时候呢，你很难根治。所以教会的第一批人开始的时候非常重要，教会刚刚开始的建立的时候的第一个的思想，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它的成熟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跟下一代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服侍主，我们众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牧者、教会的领袖，那我们一起的服侍，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不是单单我们为我们的这一代。坦白说，我们都年过半百，我们能够活多久，在过一段时间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不在这个世界了。我们要留给这个下一代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不容易，弟兄姊妹，但是这是我们服侍、我们教导的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公开，保罗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为了教会的这个合一，教会的健康。那要怎么样处理呢？弟兄姊妹，该如何处理？那为什么保罗没有详细说明具体的问题？那为什么呢？保罗也没有提出一些什么可行的一些的步骤，为什么？他只是简单带过，哦，我劝这两个人，你们要在主里同心，然后告诉教会的领袖说，你要帮助这两个人女人来解决啊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为什么他没有列出问题呢？我想保罗这样做并不是要避重就轻，而是反映了他对教会治理的一种智慧跟策略。因为毕竟这个教会有一个领袖，保罗隔了很远，保罗知道这个教会他有领袖，所以因此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弟兄姊妹，为什么他没有说出具体的原因？因为有时候细节讲的太多，不一定能够懂，有时候不好呢，还要做更多的解释。所以有时候一些事情为什么不讲？坦白说，你讲出来不一定人家能懂，而且有时候你讲出来的时候还要做很多很多的解释，有时候变成越描越黑，所以保罗就不讲了。保罗只告诉他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你要在主里同心。弟兄姊妹，再来呢，就是保罗为什么没有列出具体可行的步骤呢？保罗相信教会的领袖懂得怎么灵活来应用，而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跟你列出一二三四可行的。那这个领袖不是小孩子，那这个领袖他是一个成熟的一个领袖，所以保罗告诉他说，我相信你，你要去处理。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强调只是要抓住的一个核心，就是要给他们自己判断，要自己去处理。弟兄姊妹，这就是体现了什么？体现了教会的这个成熟度。他相信腓立比的教会的领袖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呢，能够按照原则采取合适的行动来帮助这两个姐妹恢复和解。原则，给他一个原则，然后他按照原则来去处理那这两个女人的事情。弟兄姊妹，那什么样的原则呢？在主里同心，这就是一个原则。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在主里，在主里同心。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专门修复艺术品的这些行业，他们把一些损坏的艺术品拿来，他们就认真好好的按照这些专人，他们就很认真的来修复。但有一些修复成功，当然有一些是修复是失败的。据说特别是希腊的一些雕刻，有很多的修复是失败的。那达芬奇也有一些的作品是被修坏了。那什么原因会被修坏呢？因为修坏就是因为有时候他没有回到原本的作者本身的那一个所要的那个心意。所以有时候你根据自己的想法，我要这样修，要那样修，那根据他的想法这样修那样修，他就与原本的这个创作就离了很远了。弟兄姊妹，一样的，我们是上帝的艺术品，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都是基督的艺术品。但是这个艺术品如果有一些破裂的时候呢，你要修饰它的时候要根据什么？根据主原本的心意，在主里合一，在主里同心，回到基督的面前。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一个合一的原则。保罗说在主里同心，就好像前面他所讲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也就是说出了问题了以后，弟兄姊妹第一个时间 第一个时间让我们对准基督，而不是什么沟通方法，不是对准基督，我们先对准基督。当然在主里同心，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今天我设法把它给具体化了。第一个方面的就是我们要注意，要常以主的关系为重，先联系跟主的关系。我们说过的，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所有的关系的基础，如果这个关系搞不好的话，我们其他的关系就免谈了。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人际的关系都在先跟主的关系，因为圣经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弟兄姊妹，第一个，我们跟主和好，基督借着买书叫我们跟主和好，然后紧接着之后就将劝人与人与他人和好的这个职分托付给我们。当然讲的是福音，不过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主建立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够恢复跟别人的关系。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我们要明白主的关系是决定所有关系的根本跟关键。对，第一个时间来到主的面前，还有就是你与他人的关系就反映出你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要爱主为先，其次爱人如己就容易了。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爱人这么难？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没有先回到爱主。你如果先回到爱主，你爱人一点都不难。如果你没有回到，你没有对准基督回到主那里去的话，你爱人当然很难，人都不可爱。但是你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那主怎么爱罪人你就知道了，主怎么爱你。我们不可爱，主都这么样爱我，我们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能够去爱其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主里同心？我们是要常以主的关系为重。第二呢，我们要常以主的性情为准。我们看主的性情是什么？柔和谦卑。所以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之前在圣餐的时候提到的，就是温柔的意思。这个温柔的意思指的就是什么？就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有自控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当面对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控。有时候人有情绪，情绪一旦没有自控，一旦失控的时候，那是很可怕一件事情。再多的理他也讲不通的，你怎么跟他解释都没有用，因为好像洪水一样就爆发了，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像主那样学会自控的能力。还有我们要学会甘愿顺服，有时候需要顺服吧，彼此顺服，圣经讲的。也许可能你说我的比较有理，不好告诉你，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只好说怎么样，在冲突的情况之下学会顺服，还有谦卑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当你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有主这样的一个性情的时候，有很多的冲突就避免了，有很多人际关系的张力就可以避免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以主的事工为念。主耶稣说，我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来的时候只做一件事情，他叫完成父的事工作。今天我们也在这里一样的，我们的服事都是为着主的工作。所以这种大局观使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呢，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着想。我们从大局着想，不要只是为一个小局部的事情就在那里吵吵闹闹，甚至我们在那里闹情绪，我们这里痛恨这个人，不满那一个人。弟兄姊妹，从大局观来着想，而不是别个人的情感，而不是靠着个人的偏见，也不是个人的利益。有时候我们要放下情感偏见，我们的利益都要放下，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自我调整，来为了教会的合一，为了神的荣耀。有时候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有些做法，也许你说啊不合我的心意，但是这是教会整体我们所做的，或者是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文化。弟兄姊妹，你来的时候你说啊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那你要调哪？你要调什么？你要调教会还是要调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要求调整教会来满足于我们自己，那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学会一个谦卑，我们要调整自己来符合教会的一个，来配合教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想法， 主动寻求与他人合作，最终达到共赢。所以记得记住一句话，弟兄姊妹，为了整体的利益，主动做出个人的调整。所以当你来到教会，你一些思想你要调整，我们要融入在一个整体的里面，你有一些的做法步伐可能跟这个教会是格格不入，但是当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要调整，你要调整自己，在这个教会的融入，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来成长。弟兄姊妹，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以主的心意为志。主的心意是什么？主的心意是挽回的心意，它成为我们的挽回剂。上帝怎么面对神怎么面对我们这些罪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可以把叫我们给钉死了，弟兄姊妹。但是他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他设立救恩。为什么设立救恩？挽回。所以每一次有些冲突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思想不要一直想要分裂，我们第一个思想就要想到就是挽回，挽回那个关系。弟兄姊妹，这个心态是对的。那我们知道这叫做弄狗相咬，听得懂吗？中文不太好听，不精彩，福建话就很好听，狼告羞嘎，就是我们故意弄两只狗来吵架。我们小时候在甘崩，有时候看到一些狗，有时候就故意把那两个狗就捉弄它，让两只狗就吵咬起来，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看戏了。哇，狗在相咬，很精彩。后来想一想，这是很恶毒的心理来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不知不觉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可能也有这种狼告羞嘎的这种的思想的里面，这种心态有时候我们会挑拨离间，我们会挑拨弟兄姐妹跟弟兄姊妹的关系的冲突，甚至我们会挑拨牧者跟牧者的冲突。有时候可能我们讲话也好小心，弟兄姊妹，有时候也许我们可能有时候会一种刻意去抬高一个人，然后来数落或者贬低一个人，或者是去贬低另外一个人来抬高一个。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会造成冲突的。那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不要挑拨离间，不要制造冲突，不要造成教会的这种的分裂，这种是恶毒的。主的心意是什么？主的心意是挽回。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怀疑，有时候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理的话，我们到底里面有没有圣灵？如果我们得救里面有圣灵的话，我们不完美，但是有圣灵在我们内心的时候，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去克服对付这种的思想。我们就是要挽回这种的关系。为什么？因为神的心意是挽回跟修复，而不是报复，也不是也不是拆毁。所以搞好，所以保罗怎么处理？以主在基督里面同心，就是具体方面我们要与主的关系为重，以主的性情为准，以主的事工为念，以主的心意为志。当然最好的解决的上等的秘诀是什么？上等的秘诀就是我们一起读，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信了。靠主喜乐，这是一种生命，属灵生命的底质，它也是一个人属灵素质的一个体现。靠主喜乐，为什么？一个靠主喜乐的人，他心里有主的平安，忧虑也就自然少了。一个靠主喜乐的人不会太在乎自己有没有吃亏，他不在乎得与失，自然烦恼也少，当然冲突也就少了。一个靠主喜乐的人身上一定有一个明显的特质，叫做谦让的心。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靠主喜乐，学会谦让的心。因为保罗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谦让的人就是愿意放下自己的身份，放下自己的意见，甚至放下自己的权利，这是一个谦让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在相对的事情上，我们要学会让步，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生命的成熟的表现。除非它是核心的问题，教义的问题， 核心教义的问题、道德的问题，跟教会的合一的这关乎教会合一的问题。否则，许多相对的事情，我们要学会让步，这是一种智慧，这也是一种生命的一种表现。所以奥古斯丁说什么？在必要的事上，我们要合一；在可有可无的事上，我们要自由；在一切的事上，要以爱相待。所以一个成熟生命的人，弟兄姊妹，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会从几个方面来想。第一个，这是核心的吗？或者是次要？如果不是核心的问题，啊，很多小事就算了，弟兄姊妹，不要这么太过在意。而且呢，他的思想里面他懂得，为了就是要建立桥梁，而不是立高墙隔起来。我们因为主的心意是要挽回的心意。第三个就是培养谦卑和宽广的胸怀，不要心不要太窄，有时候心太窄，你一点点就受伤，一点点就受不了。有时候人一句话，我们就在那里要死要活，人家讲了一句话，那个人忘了，但我们几天睡不着吃不下，有时候是没有智慧的。所以心一定要学会宽广，在基督里面要学会宽广的心理，然后呢，我们要减少张力，促进合一。最终呢，就是要展现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常说，预防胜于治疗。我们都懂，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预防就是靠主喜乐，活出谦卑。那这是一个最好的预防针。所以最后，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本是愚钝的，但是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语，因为认识你的话语变得智慧。所以求主也帮助借着你的道能够改变我们的思想，也借着主的道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也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信徒，让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服侍，一起的来为主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教会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的冲突，但求主也给我们有智慧，在冲突的之间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做一个成熟的人，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把问题给扩大。愿主施恩帮助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